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上一次谈到第五章第一节讲义208页。师父每次在备课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想法，这么深的东西到底要怎么样讲给大家听，这样那师父尽力了，那但有些地方可能没办法讲得很透彻。那一方面是因为当然自己的理解也有限，那一方面导师的这个文字呢也比较精炼，比较不容易去掌握，所以请大家多包涵。那也很难得大家能够一路这样子慢慢的这样跟着师父一起来学习这一部著作，那非常的难得。希望这个课程完成之后呢，若还在的话应该要颁个奖给大家，真的很有耐心。大师顿问结束有没有颁奖？6年是吗？7年对。非常不容易哈，那这一部书应该不会到7年了，但是这个也要好几年。那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耐心，那跟着师父一起来学习。那我本身也在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好，那在这一节的一开始，我们谈的是法。然后这个是第一项，谈的是法跟法的一个施设，方便施设。那从讲义的一个案例呢，那前面谈的是法，前面谈的是法。那法导师在一开始的地方，我们再简单带大家复习，因为这边导师的一个行文非常的怎么讲紧凑，一个接一个，所以在区分的时候不太容易，就是到底老师这样一个一个的一个安步呢，他的一个理路，那老师本身他理路是很清楚，但是那么多东西要放在一起，老师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明他们的为什么要先谈这个后谈这个，所以变成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揣测。那很重要一句话在203页，请大家翻到这边来看。在第二项的第一句话，导师提示了一句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世尊开示安立的一个教法，那它的一个特征是什么，或是的一个应该是对特征，就是以圣道为中心的显示出来。那法呢，也就是这个世尊所证悟内容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代表，就是世尊自证自觉解脱的内容，它是法。这当然没办法用语文文字来表达，但是呢不说众生又没办法明白，所以讲出来。这一个是在最上面法的施设第二个圈这边，带大家再简要的再看一下。那以悲愿方便为众生宣说开示的这一些内涵呢，也称为法。那我们现在在谈的都是这一个宣说出来的内容。那自证的内容，那这当然是根源于世尊自证的内容。那也就是他自己的自证解脱。那在基于这样的内容呢，以不同的一个方便来为众生宣说，也让众生能够证入这个法， 然后呢也能够这个得到解脱、哦、所以这个是这一项里面大家要特别去记的一个地方、哦、就是它是以圣道为中心的显示出来，所以下面的所谈的都是显示出来的一个内容、哦、那显示出来的内容导师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能证的道，就是八正道、哦、那第二类就是所证的缘起，以及这一个四圣地、哦、这个在206页、哦、就是前面不管谈，就是谈了很多这一个关于法的一个特质，然后也说明这个缘起它也符合法这样的一个特质一个这个字的一个意涵、哦、如啦不变啦、啊、等等之类，它能够这一个持、哦、把能够这一个认持、哦、认持不失、哦、这个是法的一个意涵，所以这一些法缘起八正道四圣谛都有这一些特质、哦，那在这三类的一个法里面呢，这个圣道在206页，圣道是能证的法、哦、那这包含了这个三增上学、哦、无法蕴、哦、也就是戒定慧这个解脱之见、哦、等等，那所证呢就是缘起跟四谛，那这个是我们最早跟大家说明的，就是法有这三类，那这三类都是以圣道为中心的开展出来的、哦、就是跟修行有关，而且是要导入这一个离苦得乐、哦、的一个理想境地。那从206页的第三段方便的事实这边下面开始呢，就是以缘起作为说明的一个主轴。那缘起里面的这个老病死无就是老病死这几支呢，就是无取蕴，它就是四谛里面的苦蕴、哦、然后呢再谈到这个爱取有的爱取、哦、特别是爱在207页这边、哦、所以无取蕴是苦的一个当体，是四圣谛的一个起点，那他再进一步谈这个爱取，那他是这个极地、哦、所以导师他是以缘起为主轴来进一步来说明他的一个施设、哦、如何去说明蕴它是什么、哦、然后这个苦是什么，就是无取蕴、哦、那极是什么呢，就是爱，那配合缘起的一个内容就是有哪一些、哦、然后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主轴也谈到这个十支缘起、哦、那也进一步谈到这个三十二重因果的十二支缘起、哦、那这个就是导师以这个缘起为主轴，所以谈这个无取蕴他当然是谈苦地，谈爱取有的爱谈极地、哦、然后十二支缘起又谈到这个六处，所以蕴处界的一个处呢也在十支缘起里面施设，以这就是以缘起为主轴，然后谈到这个六处、哦、跟净室、哦、等等，那这个其实是就是如果有谈到这个六室啦、哦、六净、哦、还有六处，那这是什么十八界，也就是蕴处界，基本上也都是以缘起为主轴，那缘起呢它就是以圣道为中心的一个观察、哦、而得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 理则，一切法升起的一个理则。所以一直到208页这边呢，就是谈这个缘起升起的一个所谓的流转门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上一次也就是谈到这边，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这边都是谈苦集。好，那下面的这一个刮胡二缘起的理性出世间的因果，下面呢就是要谈这个流转的幻灭，就是缘起的一个幻灭。那导师一开始点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灭可证，因为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是世间一切普遍的一个法则。那有跟生起呢，都是依于因缘，所以生死苦运是可以解脱，也就是说它不是固定的，它是有因有缘。那我们只要把这一个因缘去除，那当然这一个就不会再有这些苦的一个升起。那所以苦运可以得到解脱了，为什么？因为缘起它又必然归于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这一句话也就是所谓的幻灭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缘起的普遍法则呢，我们就能够观察到生死这个苦运集的一个原因，去观察这样的一个世间呢，所以一切它的一个升起都是有因，那我们就去观察它，那只要那个因去除了，那这个苦果它也就会被去除，所以呢，导致说断集，这个集就是烦恼，那如果在四圣谛的一个说明里面，特别是指爱，爱这样的一个烦恼就可以解脱。所以导师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缘起的一个主轴呢，说明这一个，而且是以圣道为中心，是修行的，去断集就可以得到解脱。那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从缘起的一个观察呢，也就是进一步的一个施设，或者是安立三法印。这个三法印也是由缘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一个观察而得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法印，就是真理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名词。这个法印一切的一个法都是按照这三个原则，都不会离开这三个原则。所以这一个从缘起而立，所以这个三法印以前我们都只知道说，它就是一个真理，其实它是一个以圣道为中心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次第。三法印它也是修行的一个次第，那它的次第呢是跟缘起做一个连结。好，我们来看，导师说在这个缘起这个正观当中呢，已经存在这个有的，就是已经存在，它必归于无，因为因缘条件和合升起，那条件散去，它自然就会灭去。有的必归于无，升起的必归于灭，没有永恒的，没有究竟自在的，也就是自由的，所以是苦。那苦呢，导致说由无常而来，也就是前面说有必归于无，升起必归于灭，没有永恒就是无有常，就是无常。所以苦是由无常而来，所以导致后面就引一段经说，一切行无常故，一切诸行是变异法故，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 这边师父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桌子是常还是无常？它会不会有苦？它不会有苦，对。那这句话对不对？这句经文，这是经文佛说，怎么可以是不对的呢？一定要对的。但是我们也不是盲信，就是说，其实导师在其他著作里面有谈，师尊在谈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前提。那什么前提？就是说，世尊在谈种种的这些教法，他都是以有情为中心，大家要记得，不是在谈一切世间客观的存在。他所谈的所有的这些法门，五蕴啊，六处十二界，他不是在说明世间是怎么样分类的，他是要告诉这个有情众生不要去执着，这些只不过是积聚而已，是因缘和合的。所以一切行无常，说诸受是苦，主要是以从有情，站在有情的立场来谈。那是什么样的有情呢？还带有烦恼的一个有情，就是说，当我们还是在烦恼凡夫的一个境界，面临这一些无常的变化，我们就会产生一种苦受。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要常，内心有一种，内心深处有一种想要是自我，有一种自我的存在，是常住喜乐自在。但是面对这种跟这种期望不一样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这种苦受。所以解脱了圣者，他面对无常，他不会有苦受。那这个是要让大家注意的。那导师说，当时世尊会谈这些课题，主要是印度的宗教界。那大多数的宗教呢，都以为现实的身心当中有一个自我。那这个自我不是说，我叫某某某这样的一个普通的概念，它是有一种比较深刻的一种哲学的一个概念。那这样的一个我呢，它是有几个特质。第一个是主宰，在这个209第一行最后面，他说我是主宰，然后呢它是常住的，这是第二个特质。第三个是喜乐的，第四是自在的。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当时这种宗教界的迷思，因为世尊他要破除这些迷思，提出正觉的一个正见，所以他特别提出这些教法，所以说是无常是苦，所以当然不会是我，没有我也就没有我所。那在第三行画底线的地方，导致说常还有乐还有我所，我所它基本上是一组的啦，所以导师都把它连在一起，我所它是两个，但是它经常是一起的。我所就是我的东西，我所有是众生的这个着就是粘着。那导师刮胡里面说，这个执着又爱着，这个执就是抓着不放，又爱着他，这样一个着处。所以因此呢，生死无边。所以导师这边点出，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不断流转生死，就是着这个常乐我所这一些虚妄不实的一个概念，或是这个我们所认为是常乐我所这一些东西。好，如果能够通达无常苦无我，无常故苦嘛，无我就无我所，所以就能够断机。所以导师这边点出这一个要断这个爱呢，断这个烦恼，就是断这个生死的因，这个己就是生死的因。 那导致后面有谈到无明跟爱了，无明跟爱得到解脱，那要通达无常，然后所以知道它是苦，然后要观察通达无我，那也就不会认为有我所有的东西，所以就能够得到这个解脱。好，这边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无常大家圈起来，这就是三法印的无常印，诸法无我，这就是无我印，涅槃寂静就是解脱。所以这个三法印呢，基本上它也是一个修道的一个次第，从观无常，故苦，苦故无我，然后能够就能够断这个寂呢，得到这个涅槃寂静的一个解脱。所以导师在谈这个三法印，从这个缘起作为主轴来谈，那又是另外一个面向，对，就是三法印另外一个面向。那下面引的这个《杂含经》卷一的第九经，那也就是说明前面所说的，色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亦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若能够如是观者，厌于色，厌于受想行识，厌故不乐。那这个乐也主要是针对印度外道的宗教里面认为有喜乐这样的一个概念，或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当然有，是涅槃解脱，但是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达到的一个方式，那个不是真正的一个乐。厌故不乐，不乐故得解脱。那这个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从无常，然后无我，然后得这个涅槃解脱。所以在这个刮胡二涅槃空寂这一段呢，导师就说这个观无常无我能得解脱，这个是解脱的不二正观。所以不管是大圣或者是声闻，如果要这个得到这个解脱啊，这个在中观里面也谈，乃至于这个瑜伽大圣的瑜伽也谈，虽然在大圣的菩萨的观法里面要广观一切法，但是真正要在断烦恼的时候还是观无我，无我空来断这个烦恼，所以这个是不二的正观。好，那导师说这个经中或简要的说，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那圣弟子住无我想呢，心离我慢，顺得涅槃，这也是三法印的一个内容。从这种缘起的这样的一个为中心的一个观察为中心，成为一个修道的一个次第。那这就是三法印，观无常无我能得解脱。那缘只是缘起，缘起法的本性如此。那下面导师就引这一个阿含经的经文，阿含经的经文说，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呢是空，这个空这边大家注解一下，就是实性不可得，它没有一个实性。常恒变异这样的法呢，也没有，也是实性不可得，常恒变异法空。我所也是实性不可得，我所空，为什么呢？此性智耳，它本质上呢就是如此，一切法就是如此，没有这样的一个实性可得。所以空诸行常恒 常恒住变异法空，无我无我所。然后下面导师就解释，他说一切法性是空的，因为是空的，所以是无常的。这个空的呢，指的是一种实性，也就是这个不变性，就常恒不变异性这样的一种实性的，它是不可得的，所以无常，一切法都是一种实性不可得，所以是无常。无常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常恒不变异法空，就是常这样的法它是不可得。无我也就是我所空，我不可得，实性不可得，就是没有我的一个实性。那法性自空，那法的本质呢就是空，只因为一切法是缘起的，法的本质是空。为什么？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的，缘起它就是没有，就是要因缘条件合合，它不是一种固定的一种有实性可得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空呢是跟缘起是相搭配的，所以在经里面呢有出现这样的一句话，叫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所以这个缘起呢是一种空相应的一个缘起，也就是说这样的空呢也是基于缘起，一切法因为是缘起所以是空，一切法空因为是缘起，它基本上它是相互的一个去发明，发明不是去创造，去让他们彼此更清楚，让我们更清楚了解。所以依这空相应缘起呢，观无常无我而去入涅槃，这个是世尊立教的一个心要，特别是后面老师说这个观无常呢，那就这个入无愿解脱门，那观无我呢入空解脱门，那向涅槃呢就是这个入无相解脱门，所以横讲竖讲都在讲一个圣道为中心的一个修行，就是你谈这个三法印呢，它也是在谈三昧或是三解脱门，所以这边导师又依着这个三法印呢又带出这个三解脱门的这个修行的一个内容，所以导师这样环环相扣啊，扣来扣去，这个分段也不太好分，但是导师在这边非常的一个精要，就是一个法一个法这样的一个环环的相扣，然后一个法一个法次第的一个显现，所以这一个缘起法它跟这一个四圣谛是有关系的，它跟三法印也有关系，它跟三解脱门也是有关系，所以一切这些法呢，导师的这个安排脉络底下，就是以缘起为主轴，那缘起也是后来这个中观大圣在阐释空义的一个主轴，所以导师也是看到这个中观大圣他是依缘起来诠释大圣法的一个空，所以在这边呢也是看到世尊的阿含经也是以缘起为主轴，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是一脉相承，导师在这边应该是要透露这样的一个讯息，所以这个一空相应缘起观无常无我去入涅槃，导师说这个是世尊立这个诸种种教法的一个心要，也就是以这些都是以圣道为中心的一个修行的内容， 好，在结这一段，老师就谈到能够正观啊，上面所谈的这些道呢，啊，能够正观的呢，是这个慧啊，那这个慧呢，是道的一个主体，但是呢，不能只有慧而已，要更有其他的戒定等铸成。这谈的是什么？八正道。八正道，就是前面所谈的这一些内容，不就是这个能观的是道嘛？那所观的是缘起跟四谛，那再回到这个能观的这个道里面呢，那它特别里面的慧呢是道的一个主体，那这导师要表达什么？这个导师应该是想要表达说，其实这个初期大圣的这个般若法门啊，般若是什么？慧，对不对？它就是着重于慧的一种大圣的修行法门。那这个慧是什么？就是阿含经以来的一个道的一个主体。所以这个般若法门，它也只是基于这一个慧，重于慧这样的一个开展出来的一个大圣法门，而且特别这个慧呢又是道的一个主体，所以这个是导师在这边要想要跟大家谈的一个比较背后的一个意涵。好，第四总结，上来对于法的一个要义的一个叙述，那导师相信大家对于大圣空相应的理解是有帮助的啦。也就是说，其实大圣的这一个空义啊，那基本上还是跟缘起是相连结的。虽然不谈缘起这样的字眼，但是它还是基于缘起的一个观察。那这个从中观的一个龙树的一个中观的一个教学里面是阐释的非常明白，龙树菩萨在这个中论里面就说提出了八部的一个缘起中道，作为这个佛一代实教的一个核心，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所以从阿含乃至于大圣整个修行的一个主轴都是在缘起，只是说名相的一个使用偏重是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或是修行的一个基础呢，都是在于缘起的一个观照。好，所以这个导师后面就谈说，世尊他的这个自证的这一个法呢，原本是不能说明的，无可说明，这是在总结第二行这边。但是世尊还是说了，他怎么说呢？他是依这个误入的方便，适应众生能了解能修习的这样的一个法则，方便宣说，以引导这个修行人证入而已。所以从导师的这句话里面，在对他做一个阐释，就是说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所以有不同的一个教法，所以呢有些根性的这些修行人，世尊用阿含的这样的教法来引导他，阿含经的教法来引导他，让他们证入。那有些根性的呢，那世尊就用大圣的教法来引导，来使得他们能够证入。那目标都是一样，但是方便施舍会有所不同。好，那以上是第一项关于这个法的一个部分，这一段非常的紧凑，也非常的一个丰富， 内容非常的多，环环相扣。那希望透过上面这些说明，让大家能够稍微清楚，不要越来越模糊。好，所以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法是什么？法就是以圣道为中心而显示的这些内容。那它有这个八正道、缘起跟四谛。那以这个缘起为主轴所开展出来的呢，从流转门就十二支缘起，种种的缘起，五支、十支、十二支。那环灭门呢，就进一步谈到是个三法印，那三法印又跟三解脱门、三三昧又是一个密切结合的一个教导，那总观这一些内容呢，导师就收拾到这一个会是道的一个主体，也可以说是这个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但是呢，其他的戒定也很重要，也需要这个戒跟定来铸成。那这个是上面所谈的这些重点。好，那我们终于进到第二项，第二项要快一点，因为这有一点是比较文献上历史文献的一个说明，然后那我们就稍微跟大家带一下。那导师为什么要谈这个法的部类集成？因为大乘法的一个出现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所以谈这一些法的部类集成，也有助于我们对大乘法出现在这个世间的一个了解。那在这个209页下面呢，有提到这个九分教，法前面提到法，那这些法呢，它是怎么样被编在一起的？那这个是编辑的部分，变成是一个比较是一种发展，把它收集在一起的这一个面向。那导师说在这经律里面传说有九分教，这个是法的一个部类。九分教就是修多罗、奇业、寄说、解陀、优陀那、本事、本身、方广跟西有法，这后面导师会简要的说明。看到210页。那在佛教界里面又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九分教呢又集成这个四阿含。这边有几个字漏了，请大家补。这边说又有集九分教成四阿含这样的一个四阿含说，后面逗号。那这四阿含是就是说跟是这边要插这个四阿含。那四阿含是这个杂中常争议或者做政治部。这个是一开始导师先抛出来的一种在佛教界对于法就是有九类，然后还有另外一种传说，就是这个九分呢后来又演变成这个阿含，集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阿含。所以后面呢就是要分别解说这个209跟210的一跟二，那这个210的这个大二，也就是要谈这个九分教的一个部分。好，那导师一开始说传说在500劫集的时候，这500劫集就是第一次劫集，第一次劫集也就是这一个应该是在王舍城，如果师父没记错的话，就是第一次劫集呢，传说在500劫集的时候这些法就劫集完成。那这个法呢 只, 这边所谓的结集完成指的是九分驾跟四阿含或者是五部，传说在那个时候这些内容都已经完成了。但是导师说事实上并不然，其实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教典呢，其实是多次结集所成的，并不是一次就完成。那在世尊在世的时候呢，他其实是随机说法，没有记录的，那就有这个出家弟子们记在心里面。那为了一时方便，会将所听到的法呢精炼为简短的文句，然后辗转相互传授。所以他不一定是世尊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他可能会把一大段的东西呢变成精炼的文字，这是导师的一个提示啦。那因为为了要比较容易这个辗转传授学习，所以一直到这个世尊入灭呢，在导师的一个考察里面还不曾有过这种有次第性的这种部类的编辑。那另外呢，在这个还有一些寄送世尊在世的时候呢，那也讲了一些寄送，那这些寄送容易记忆，它也广泛的流传在佛教，那导师有挂号是出家跟在家，所以佛寺的这个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啊，佛说的法叫做经嘛，是在弟子们依此传送中的，就是它没有被结集，只是在这大家流传里面没有被这个结集，就是被编成部类，按照某一种类别，然后把它一类一类的编在一起，没有，就是听到什么就是随机这样就记下来，那可能遇到有缘人就教他们一部分这样子。所以导说原始的这个五百结集，这个法的结集呢，它只有这种最根本的那一部分，与现存的杂含经的一部分相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杂含经它其实有很多是在五百结集之后还没有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一部分是在五百结集的时候就有的，是哪一部分大家可以写一下，就是修多罗跟奇业这两分，也就是我们上面这个一啊标题啊，五百劫起成立的内容就是修多罗跟奇业啊。好，那在第二段就谈到这个所谓的相当一部分，其实就是修多罗跟奇业啦啊。那二这边就是在谈什么是修多罗的内容，什么是奇业的内容。那 A 呢谈修多罗，那修多罗它的一个内容就是一切事相应教。什么是一切事相应教，后面我们会说明。那导师这边就举了一个古老的传说，这些古老传说是收录在瑜伽师地论啊。那这个经里面它论里面它收录的一个内容，他说是弃经者啊，这个弃经就是修多罗了啊。那这个是弃经就是这个是阿吉摩，就是阿含，含台湾话怎么讲？甘，所以阿含就是阿甘，阿甘嘛，那音也算蛮近。那这是阿吉摩是唐朝的音啊，这吉客家话怎么发？ 也是感的，应该也是感的，当然就是阿甘嘛，就是这个音，然后阿吉摩就是阿含，所以什么是四气经呢？也就是四阿吉摩，那是阿吉摩是哪四个呢？是这个杂、中、常跟真一。那杂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边说即彼一切事相应教，这个事呢，就是事类的意思啊，也就是是种种的这一些修行的主题啊，或是教学的主题，跟这些主题相应的呢啊的这一些内容呢，监测究极，监测究极就是。这跟厕所无关了哈，监测究极就是把他们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子，大家玩过扑克牌嘛，牌要这样一个一个擦擦来擦去有没有？监测究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就是把他们这样子一个一个按照一个顺序呢，然后放进来然后把它。累积在一起，而且它是有这个监测啊，也就是次第相间杂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杂呢不是杂乱，它是监测究极的一个意思啊，在这边让大家能够明白。好，那即彼相应教呢，赋予于相处中而说，这处中就是这个长度啊，长度是中等长度，那这就是中阿吉摩。那即彼相应教更以于相广长而说，长度又更长，所以这个是长阿吉摩、长阿含。那以这样以这相应教为这一个核心呢？然后是用这个一法、二法、三法这样的一个编辑方式来说明教法的这样的一个 collection， 就是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些编辑呢，那就是名为真一阿吉摩啊。那如是四种师弟辗转传来于今，这个阿含呢？就是来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来是什么？辗转传来啊，辗转传来，这阿伽玛就是来的意思啦啊，那也就是传来的意思啊。由此道理，是故说明是阿吉摩，是名是契经啊。所以导师在这边就解说这个阿含、阿伽玛啊，或做阿吉摩。是来的意思，或是传来的意思啊？来就是传来，主要要表达传来什么意思？就是老师跟弟子啊，彼此就是从老师传给弟子啊，师弟间传来的经法是这个四相应教，那将四相应教结集起来啊，依着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的一个次第呢，把它结集起来啊，编辑起来。那这样是这个杂含啊。那依它的这一个经的一个长短不同啊，或是它这个编辑的一个方式呢，又有这种中阿含、长阿含跟整一阿含。这个就是刚刚上面那段经文的一个解说。好，所以导师这是确认四相应教为法的一个根本啊，所以这个四相应教是下面要谈的。那什么是四相应教？那导师举这个瑜伽师地论，就是这个四呢，就是九类四啊。那这九类四就是后面大家自己标数字啊，第一个是五取蕴啊。第二是十二处，第三十二缘起缘生， 第四是四十，第五是四圣谛，第六无量界，第七佛及弟子，第八菩提分法，第九八众、哦、这九类事、哦、那这边最后这个八众呢，大家写一下，就是人四众，天四众、哦、就在这一类的主题里面呢，里面的经文就是谈这个人四众、刹帝利、婆罗门、居士跟沙门、哦、有关的这些内容。天四众，四天王天、刀立天、魔跟梵、哦、就这几个。所以所谓的这个四相应教呢，就是把这九类是跟这九类是相应、哦、就是有关系的这一些教法呢，把它编辑在一起，那就是这个阿基摩，是阿基摩的一个内容、哦、一个主题。我们看到211页、哦、虽然前面谈到有九事、哦、那导师有发现这四契经的这一个本母啊，本母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了啊，它就是一种注释经文的一种文体哦，它是一种解释经文的一个文体啊。那一切的这个法由这样的一个内容，让它更显发，所以名为本母。摩达里迦、哦、本母，在这个本母里面呢，里面没有谈到佛及弟子跟八众这两事、哦、也就是前面的这个第七佛及弟子，还有这个八众是第九、哦、这个七跟九这两项，这二事呢，在摩达里迦本母里面并没有提到、哦、所以导师说在更早的一个编辑里面呢、哦、他应该只有七事而已、哦、佛及弟子跟八众还不是相应教的一个根本、哦、所以根本有哪些运处缘起时圣地界菩提分法，也就是前面这九事里面扣掉佛及弟子跟八众，这个运就是五取运、哦、然后这个处呢就是十二处、哦、大家应该能够配得起来、哦、若配不起来下课再问、哦、我们就直接往下面看。那下面导师就是比对这个相应部了、哦、那我们直接看到西这边，所以原始的结集呢，只是以这个四类相从而分类编辑，而分类做编辑、哦、所以这个相应是什么？相从就是以相同的四类呢就放在一起，从就是啊，就是大家能依循啊，就从它有依循的意思，但是就是让他们在一起啊，就是四类相从而分类啊，所以名为这个四相应教啊，所以这些教法呢，就是不同的四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四类相从而分类的教法、哦、那这个四相应的一个文体呢，是精炼简短，它不能太长、哦、在当时称为修多，因为在要记忆，所以不能太长、哦、所以导致说一直到后而且修多罗这一个九分教里面的这个修多罗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分、哦、一直到后代这个修多罗相应 还是佛与具三相的第一相。这佛与具三相是什么？修多罗相应，我们看到注脚39211页注脚39，这边谈到这一个佛与具三相，就是佛所说的话呢，它是符合三个原则。第一个，修多罗相应，就是要跟已经结集出来这个修多罗呢要一致，这个相应有一致，不越毗尼，跟结集出来这些律呢不能相违背。若相违背，那就不是佛语。再呢，不违法性，法性就是诸法实相。那导师在后面，在其他，在后面的章节有谈到大圣经它的一个特征呢，它很多内容跟阿含经是找不到的，所以有点不太容易是修多罗相应。那有些又不拘小节，好像一些这种跟这个毗尼所说的这一些内容又有点相违背。但是呢，他主要是不违法性，他在谈一个诸法实相，他要表达是这一个诸法实相的一个教法。好，所以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做成这个表格了。那这运处缘起十地界，这个是相应教的根本，也就是七个。那佛弟子跟这个八众呢，那当时呢还不是四相应教，是应该记说里面的一个内容。好，那在 B 这一段呢，修多罗相应教的集成审定，这个编次就是编排的它的一个次序。就是所谓审定，就是确定这个是佛语啊，然后依照它的一个类别啊，要四类相从嘛，编排这个次第啊。那为了便于这个记忆跟这个读诵呢啊，它会录十经为一记，也就是说十经之后呢，大家有空回去翻大乘上的杂含经，在每十个经，大概十经到十一经左右，后面就会有一个记诵。这个记诵就是根据每部经的一个关键字，把它抽出来，然后就编成一个记诵。那所以记诵就可以让这个背诵经文的人去检查他没有少背哪一部经，因为有十个主题嘛，十个关键字，那也让他能够根据这样的一个记诵呢关键字，然后去记忆说这部经在讲什么。所以这个录十经为一记，也就是每十部经之后他就会有一个摄诵，就是上面这十部经以这个关键字或是主题呢它编为一个记诵。那老师说这就是世俗的一个记诵，而不妨碍佛法的一个起业，这就起业也是记诵的一个语词了。那最早的起业呢，指的就是这些记诵，每十部经然后就有一个记诵。所以小节这边谈到修罗跟起业，就是在王舍城500原始阶级的一个经法的一个内容。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到这边说先这个休息一下。那这一段比较是在谈这个历史的一个内容了，那 所以我们会稍微进行快一点。那后面会谈到这个四悉檀，也就是编辑这一些经典。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四阿含，它杂含它是就是监测究极嘛，九四啊、哦。那中阿含是什么？同样的一个内容，处中而说，比较中等长度啊、哦。长阿含就更长，好像跟主题无关啊、哦，就是看经文，长的就编在一起啊、哦，短的、中等的编在一起啊，短的就编在一起。那这个是一类的一个编辑传说哈，是这样的一个编辑。但是呢，这四阿含的一个编辑还有另外一种概念，就是说每一部阿含它还是有一个主题在里面啊，就是杂含它可能比较是跟禅坐相应的这一些教学啊，那中阿含主要是这个论辩。那长中阿含，那长阿含又有另外一个编辑的一个啊一个主轴哈，那这个后面会谈，那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为大家做说明啊，那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休息啊。